我一定要专研究某一宗，才这个就会谈到是哪一宗呢？看来还是自己的工作，虽然很忙，大家还愿意来，这一点这个我们很欢迎，也是这个对于大家这种这种重视法的这种精神呢、我觉得也很敬佩，就是。不是就是旅游啊，我们还是想要有机会啊，就想啊这种法藏嘛，想去多知道一些，这个精神也很非常可贵。所以说今天是一个很殊胜的日子，今天是这个迎新菩萨圣诞，那么难得，这是我来美国来的多是吧？法国都是美国来的吧？
我台湾来的。
大家是从海峡的双方，地球的两面，都凑在一起来这个文殊圣诞，一起来谈论佛法，这个是都是多生的因缘。不是过去大家每个人和佛结了很深的缘，而且我们大家你们之间彼此的缘，我们之间的缘都是不是一生的关系都是过去生中已经有过一年，你今生才能有这样相会。大家晚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四年所以我就是这么考虑，我说这个时间呢，我们要随便这么寒暄寒暄的，随便漫谈的，那个也可以谈得很热闹，但是可能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一个建议征求大家的意见，那文殊大师的圣诞，我们都在一起来赞叹文殊菩萨，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看他们的分数。这个我还要喊一下我小孩，再拿两本来。这个门一开就行，那就叫他们再拿两本来。
两本
再拿两本，就进出结缘，怎么可能？再来点，再来一个人请。最重要的方法的内容就是进修的学养，这个不多这个薄薄的这几页， 若是修的话，它很容易，只要32个头，所以简称32大，很多人修的啊，有人修的很成功。他这个不光是净土宗的道理都在里头，就是整个一部佛教啊的精华也都在里头。所以今天也等于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有很多人已经接触过了，如果没有接触过，每天怎么会让美国人好找？美国人都加报备的这种书啊，这个无聊设定啊，进的或者都有啊，都是说。这个可以自己常常干，还可以常常来修，常常来办。我们今天借的无说圣诞，我们讲的就是一条，32条的一条。第一上来第一句话是一心观理，这个一心两字是很重要，跟这个阿弥陀经就特别指出来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了。啊，就修法之道啊，是一心一心，那就更赞美了。我们浅说呢，我们现在的地位，就是我们现在修行人的这个地位来说，我们这个一心观理呢，就是我们这个就现在我们在这个啊医院这个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礼拜的时候，我的心很单纯啊，其实这样一条心。这里没有想到其他的问题啊，也没有想到啊，世间啊，职业啊，或者投机啊，或者是做生意啊，或者是恋爱啊，或者等等啊，儿女在说婚姻啊，都不在世上啊。我现在我在礼拜，我在分享，我就是一个心，全部全心全意在做这件事情啊，只是这样一个心。这就是一心两字的最肤浅的我们的下手的说法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把一切都放下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心一意的在这样观想，观是观想啊，我们想啊，我们做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我们说一天的礼拜你们就想到佛菩萨就在我们的对面呢、啊、这个想叫做观想啊，观比想细一点啊，但是总之呢，我们也是不能做，不能不到观的那个水平，想死都会，所以死就想，我就不在我面前，我就想这个阿弥陀佛在我面前，这都可以做嘛。有的时候一个很好的老朋友突然间不见了，想一想啊，这一个还在我面前一样，这就是观。是吧？一想嘛，这想法就出来了，也不在目前。所以想佛菩萨是这样呢，也很好吧，是不是？啊，所以很粗一点的，用心的就叫做想，无心的叫做观，观嘛更高级一些。观是这个是意思，里面就是礼拜。啊，今天我们这个在文殊大师之前，我们要想文殊大师意念嘛，是意佛念佛嘛。意就是思念嘛，是吧？思念嘛。我们要观呢、啊，还有要敬，要恭敬啊，就要礼拜啊，啊，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条总的来说，我是一心在观在礼，观就是下面的我们这样观的，啊，礼就是最后的三拜。这个法王长子七佛之师啊。这两句话就是赞叹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法王的长子，是国家皇帝要立太子的时候，一般的都立长子啊，不立长子皇帝是大家不太平了，长子年岁大呀，他也有取得一些经验啊，除非特殊原因之外是不立长，一般都立长，所以长子就是继承皇位的、啊、那日本的这个风水，他的这个家财就全归长子啊，啊，这个父母的这个遗产全部归长子，老三的只好去将来就到阔人家去帮你去，他这个不能出售遗产的，是吧？这是风水这样。这个魔文殊是什么呢？法王长子， 法王就说了，释迦牟尼说我为法王啊，依法自在啊，我是法中之王啊，对于法我是自在的，是吧？因为这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嘛，大彻大悟嘛，一切都解脱了，一点束缚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不就自在了吗？是吧？法王嘛，法王这个也是要传下来啊，是吧？有过去有佛，现在有佛，这法王这佛将来还有佛啊，这个法王继承这个法王的，那就是法王的长子啊。那长子是谁呢？这么多大菩萨啊，都大菩萨不量无边嘛。那长子是文殊，是法王的长子。为什么文殊菩萨是法王的长子呢？人说难道这个佛有尊，有大有小，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必然他要继承啊，这佛的这个大觉的这个爵位，这样说他是长子，是大屁子。你说佛是我儿子，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就是赞叹文殊。那文殊为什么他就是一定是佛的长子呢？因为大智文殊啊，文殊代表智慧，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智慧我们最主要的。智慧，我们要这个智慧啊，这个实际应该说是般若啊，这个般若蜜多心经啊，是般若。般若，我们勉强把它翻译成智慧。这个是勉强的翻译，我们在我们这个汉语里头没有个适当的字和这个般若完全相当，这个不好翻了。这智慧两个字不大够，我们很容易把这世间的聪明才华啊这些东西当作只是这个很有智慧，那这个智慧不是般若。所以我们有别于这个智慧，有什么就加个大智慧啊，那么来说这是相当于佛的，不是一般的智慧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文殊为什么是说法王长子，因为文殊是大智人，菩萨中各有各的特点啊。啊，观音是大悲观心嘛，大悲嘛，是不是啊？啊，文殊是大智嘛，啊，地藏菩萨是大愿嘛，他第一步根本不成佛呀！啊，弥勒是大慈啊，大慈氏啊，所以他成佛的是慈心，这个福报最大。他成佛的时候，人都寿命八万多岁，就对地下自然找东西，不要劳动，这个地球呢又变了，他福报大慈大慈啊！啊，这各有特点了，这文殊是大智，你说大智所以是法王长子，这也就说明什么呢？一方面赞叹文殊，一方面启发我们要重视这个般若。所以成佛就是证了，就是说涅槃了。证涅槃有三德，有三个德，一个德是法身德，我们本来都有法身，就法身是法身，成了法身德了，法身德。一个是解脱德，你在这个正最严格一点就是解脱德。就烦恼你都都恐慌起来了，不能再啊，不解脱啊，那一切烦恼什么都没有了，就解脱了嘛。解脱之后我还有烦恼啊，都没有了，就解脱了。再一个德呢，就是般若德。我们都有法身，但是我们法身不显呢，现在是被在殊波之中不得解脱呀。怎么才能解脱？没想解脱，我们要解脱啊，我们是缺乏般若啊，没有智慧就解脱了吗？观世音菩萨今天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啊，就这么解决的，是吧？但是行深般若，行深般若这个时候呢，五蕴皆空就照见了，照见了度的是苦了，就是解脱了嘛。所以到了我们要证最后的成就啊，到了从事证这个涅槃的德，法身是我们本有的，是法身能够显现一好智慧。我们要得到我们本来没有束缚的，可是我们这个妄心，这就是把我们捆起来。我们要得到自在啊，得到这个自由。 那么老师要写什么呢？你要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解脱了，这是靠般若，就般若中观，是法身三德的关键，般若。你读的不是大智，是大智必定是将来成佛，而且是最先成法王丈夫。实际要说起来，无论是过去已经成佛，现在也成佛，将来还成佛。啊，今天时间不多，我们就啊不详细介绍了啊。我的意思已经够了，法王丈夫。你看一句，这天佛之师啊。他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啊。他不光是释迦牟尼佛，他七佛啊，七佛他都是老师啊。释迦牟尼佛我都是是所以称我都是拥有文殊的教导啊。那么这个也是表法告诉我们，佛之所以成佛，这都是来于般若。这七佛也不要我们看的是那个小学生。念算术是七佛就是一般我的医生举个手知道七在佛法的那个字很重要，你看人打念佛七禅七都是七啊，这个人用过去来做七一七二七就七这个数字啊，在佛法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七代表一个啊，上一次的一个啊，这个一定的一些啊，这个数目吧，那么这个是都是七，那佛陀也是七佛，就一定不是七佛，可能是很不明亮的佛的事啊，表示为七佛的事。不说呢，就不管是几个多多少少的吧，他都表示了，总之这是佛的事啊，啊，是极言智慧的重要啊，这都是赞叹的话啊，是圣妙吉祥，无垢大圣。这两句就是弥陀的，也就是文殊的圣号。这个阿弥陀佛有很多圣号，阿弥陀佛又号无量光佛，又号无量寿佛，又号甘露王佛，又号无量清净佛，无量又号平等觉，这好多好多名称啊。又号甘露王，这无穷无穷的名号。这文殊也是如此。这个圣妙极强无垢大圣都是文殊菩萨的圣号，圣妙极强，圣出生啊，妙好到了没有法子说了叫做妙啊，这个美好到你无法形容了就是叫做妙啊，殊胜为妙，妙啊，这个妙极了，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妙的啊，妙的更妙的，吉祥啊，大吉祥啊！啊，说这个波罗是最吉祥的啊，我们这个你这个愚痴是最苦恼了，是不是啊？啊，所以我就不什么病都不怕，就怕这个最后糊涂了啊，愚痴啊啊啊！这个。这个大智为不是圣妙吉祥，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妙吉祥为主的，那省了一个字，那就是为主的妙吉祥不足够大圣，这大七佛之事还不是大圣啊，不够啊，没有够的啊。所以这个六祖啊，大家都知道禅宗的祖师啊，六祖啊，他这个。等五祖给他讲经了经之后，大彻大悟啊！这就说了，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我哪里想得到我自己的本性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就是清净，就是从来没有染污过，从来没有染污是称为不够大圣的。所以这个智慧说到最彻底是智慧是什么？就都是说的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啊，上次来的那位他是这个修法或者法华法衣珠啊，就是说每个人的法华就像每个人的衣服各个珠子啊，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无价宝，还有我穷得很，到处做劳做苦力啊，赚一点钱啊，但是我是才知道这个宝贝就在衣服里了，这个替罪说法我们人人死来都是说啊
所以这个波折就是说的让我们明白这些贤明这些我们的自信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心是从我们自己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它本来就没有垢污不会染不会染在这个镜在这个镜子上因为蓝墨水碰上去红墨水碰上去不会把镜子打掉的那不用在镜子上一直你不清楚粘在镜子上面了，将来你把它擦掉，擦掉之后镜子还是怎么样？它不会染污的。所以我们这个心，虽然在这是众生的轮回的众生，不会染污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殊，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根本是代表每一个人的妙明真心，每一个人的佛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啊，所以就是这个认识到自己有佛性，这是最大的智慧。这都是已经赞叹了啊，就是从他的功德来说是法王长子啊，从他这个过去的这个啊这些大的成就是西佛的老师，然后他的圣号是圣妙吉祥无垢大圣，这个名都是表德嘛。名字就是表德嘛，因为德无量，所以名字无量。名字，所以我们是万德洪名，就是这个万德洪名，这个名字是万德所成的。啊，因此你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这阿弥陀佛的万德都成了你的德了啊啊！这是最殊胜的事情啊！这是妙智即为菩萨，也是一个德啊，也是这样的德，对吧？好的这个名称啊。底下就说他这个文殊的愿啊，不是发什么愿呢？就愿供众生同生极乐，他愿意同众生一起都升到极乐世界。就这个大家就问，不怎么知道文殊是这样啊？文殊他有他的发愿弟子啊，我们都知道普贤菩萨是发愿往生了，为什么？啊，都念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里有四句：愿我临于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无量光，即得往生阿罗汉。所以普贤菩萨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的。这四句不多清楚啊，愿意我在快要命终的时候。啊，这尽完全消除了我一切的种种的障碍，都消除干净了。我就去当面见到了彼佛啊，极乐世界的佛，无量光就是无量寿的阿弥陀佛。我一见到阿弥陀佛，我就可以立即往生到阿罗刹极乐国土。这个愿望多清楚啊！我这是普贤菩萨我们都知道，文殊大概不大知道了。文殊不大德的事情不大德，这个都是之前都有的。文殊他就是变了五言了，五言这七言那个五言。愿我命终时，愿我命要终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咱们这个修净土的人往生的时候，你是现身见着阿弥陀佛。你还没有命终。命终之后死了，到了终身那才是合适了，投胎就更是合适了。你在快要命终的时候，你还是属于今生，不过这今生的末了，就在这一生就见到佛了，这是这净土法门，就是说最有把握的这个法门了啊。而且我命终时，尽除诸障碍，障碍都除了。啊，念见阿弥陀，我们亲眼见着阿弥陀，往生阿罗国。你看，他少到每句话少到两个字，意思一样。所以这个咱们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佛的左辅右臂一边一个的大菩萨，文殊和普贤都是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刚才一举手，还是这个净土众生多。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说，这就是文殊自有这个愿。但是他这个愿我们要重视啊，这个愿供众生啊， 我要同众生啊，同这个一切的众生啊，这个六道的众生啊，这同生极乐，不仅是我生啊，大家都要生啊，啊，所以极乐世界它是一个大生的法门，是个利他的法门，要求生净土都要发一种这种利他的心啊，让一切众生都能够生啊，所以它是个非常的殊胜啊。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往生极乐的这个好处就在于它是让你最快的来实现你的往生的你的这个立身的度众生的愿望，人都有度众生的愿望，你这是嘴里说或者寄托于几万年以后，这个就没有多大的意思啊，你应该是积极争取啊，我要很快来度啊，这个怎么才能很快来度啊？那你这往生的极乐，你见佛闻法，你再到各个世界，可以分身尘刹，分身到个无量的世界去度众生啊！而且你这见了弥陀之后，你已经闻了弥陀说的法，你也开悟了，所以你所跟人家讲的都是正确的，都是最好的方法，也就会劝导他们都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所以就是一切众生同生极乐，所以这个就是把我们人生的一个大悲剧变成了喜剧，把一个永别离变成了一个大团圆的开始啊，不然人人都是说到了这个最后最苦痛的时候嘛，生离死别嘛。是个悲剧啊，当然它变成个喜剧啊，啊，它这个是真正受到极乐的引生了，啊，而且是有一个人去到极乐，他在那修持，加持他的眷属，啊，就可以使得自个的眷属一个一个都得往生，像在极乐世界大团圆呢，不然今生。这个一切最新的眷属一分手之后，将来谁认得谁呀、啊？不会再认识啊！所以古人说“锅蒸舅母肉，是毒打外婆皮”嘛。结婚呢、啊，结婚里头呢，这办喜事啊，请客，锅里煮的杀了猪啊，猪是舅母的肉啊。那结婚要打了个大鼓，鼓是外婆的皮，啊，说变了牛拔下来。谁认识这都不认识了，所以无相见之喜啊，不但无相见之喜啊，他还在那吃他的肉打他的皮啊，那么这个他就不一样了，你这个都可以啊，辗转度佛啊，都能度到极乐世界啊，啊，所以这个善道大师说呀，善道大师是弥陀化身嘛，他说如来所以心出世，佛为什么要出现到世间呢？唯说弥陀大愿海，他唯一的就是要来说阿弥陀佛的这个发的大愿的这个海啊。所以现在大家这个无量寿经在海外很得到提倡啊，大约不少人么在念啊，这个很殊胜啊。这个弥陀就是要说弥陀大愿之海，真正讲弥陀大愿的就只有无量寿经啊。啊，这阿弥陀佛过去是在王国来，他是国王，是世饶王，这结果是出家了，然后发愿的，后来成发的就是发愿，而且如何的成功，就只有在无量寿经讲的最清楚了，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48愿里头，这就是第17愿，就是诸佛都要称赞弥陀的圣母这个大名。而且这些众生闻了名之后，他就愿意去往生极乐世界，乃至你只念念十念，你至诚的心念十念都可以往生啊，就弥陀大愿啊，就成大愿之王啊。佛号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啊，对某一大师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他是全摄佛德成就功德， 在你练的时候，明就照得呀。那我们要这个因为租房子上面有一个师傅，底下是徒弟。修盘我要水，这徒弟就把水给他拿上去了。他说我要瓦刀，瓦刀就上去了。我要灰，灰就上。哎，喊个名字，东西就来了嘛。食物就来了嘛。不是这个道作是这个净土宗的三祖，他讲的就是最有意思了。他说是这个脚啊崴的筋啊，他要去治的话啊，他说这个木瓜南方有木瓜呀、啊，我说的木瓜烤了之后来揉。而过去中国的交通不方便，有的地方都没有这个药，没有这个药怎么办呢？用自个的手在这揉，嘴里念木瓜，你的手揉木瓜木瓜木瓜木瓜木瓜木瓜，好了。他这个不就是念这个名字就起这个木瓜的作用，就说念的作用，这个我们会念佛啊，就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啊，所以这是从果上去说，这是净土法门殊胜啊，所以因此呢啊，这个十念就可以往生啊，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同样的话也愿供众生同生极乐啊，这是最好的度众生的办法。在底下这一段就是文殊的特殊的他的一行三昧，在文殊般若经啊，文殊般若经讲一行三昧，他就是这样讲的，是文殊菩萨教导的。这个众生只要细心一佛，把这个心就是专门注意到一尊佛啊，有的人喜欢哪、啊、什么佛都要念一点，什么菩萨要念一点，哎呀今天是这个某个人，他今天是这个过去的继承啊，念点地藏菩萨，某个人在生病念的药师佛，哎呀有时候有时候有点东西求求观音菩萨，有的人这个替他念念佛求往生啊，都是什么都要念一念，这个样子这个念得很杂呀、啊、念得很杂，当然是有功德，但是也不专呐、啊、这个文殊讲的是一行三昧，他就让你集中在一个身上，你专称名号，你也不要去争议中的去做官，像禅宗啊，去参啊，他参念佛的怎样都不要管，你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学律的人，你就是去正，就是一种不正，就念的就是嘛一样的正啊。名字跟咒嘛，他说名字是佛的名字，咒字是说佛的心念啊，是同等的。我们不要在这里头净佛净佛净土宗，我们就不好像这个密宗，这是密宗净土宗是密教的解说啊，不是平等平等啊。专程命号，即一念中得见彼佛，就在你的一句一句念这个佛的这个念头里头，你就见着彼佛，底下就见着一切诸佛啊，这个就是这个没有把它全文都引出来，这个就是文殊大师的一行三昧，是叫做一行三昧。什么是一行？就是专心在一个佛上，大智慧深呐、啊，文殊是大智啊，是这样的这样的啊，这个一行三昧啊，愿供众生往生极乐啊，这种种这大智很宏大呀，很深奥啊，啊，文殊十里菩萨啊，这就是这一段就是拜文殊十里菩萨，赞叹文殊，观想文殊一些特殊的功德。所以我们今天文殊上有很多很多他的教化，你比如说法华里头他渡龙女，很快一会儿不很快就把龙女就渡成佛了啊，七岁的龙女就在法会上成佛，据说说的啊，他都是有什么有一个大的智慧啊啊。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是说很简短的把最主要的关于文殊啊我们所用赞叹的包括在里头，这里头指出了自心和般若这个的重要啊， 说来就是自心中所出来的，所现出来的。而自心像珠子，般若就是自己心放的光。是珠子放了光，这个光先照到珠子本身。珠子放光，我光出来先照谁？先照把珠子照亮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也就是心放光，光要照到本心。所以这个就是在修法上最大的最直接的所以不管是禅宗是密宗是净土宗，禅宗就是开悟净土宗就是大圆满成就这个净土宗就是你这个正离心呢、是一心离一心呢、离心也是如此这些都是相通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所以今天这一段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纪念文殊，就文殊这结一个缘从这个里头谈到念佛，谈到求求生净土，所以就是说我常这么说，就什么都可以，现在都是好的。我很少劝人家去改变，你这个再修了就换一样，一个人老换来换去，这就很麻烦了我这个。你永远不能安心修下去，这老换来换去，最后真的一无所成所以我不能，这是关心的修下去，修什么都好，但是就是但现在已经是末法，五浊恶世这个时候的讲究众生只有出生，不能不出生净土所以我们这个我在密宗里头这个道场。莲花金色，不是要去生乌金世界我们是选还是去走生极乐世界大家都是这个参禅也是一样，都要修生净土。就不管修任何法门我们也不要说要换要怎么样的，都要求生净土。文殊不都这样吗？愿能众生同生极乐的愿我命中时嘛，是不是净土诸障碍念念阿弥陀佛往生三宝佛嘛，这不都是发愿，我们也要发愿所以这里头我们知道这般若的重要，知道往生的重要这今天纪念文殊这个很契机的。再有，你们五台山回来，你们听说这个事情没有？好，这个大概就行了。还有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个福建和尚在五台山碰见文殊，你们听见没有？
没有。
这个也可以啊。你们到这五台回来。今天又是文殊圣诞，就我们谈文殊。福建的一个和尚，他到了山之后，他就三步一个头，很虔诚，走三步可以走，只要走三步可以走，看见庙就进去就礼拜，拜来拜去拜到中间，看见一个地方有一个。一小的圆门，我们写了三个字金刚洞，说金刚洞就跑进去了，那里面很大有大殿有藏经楼，那里头很多和尚很多喇嘛，有七八百人都在那很忙。他说我先到大殿去看看吧，我就到了大殿。到大殿一看呢，这个大殿上面只有这个佛的座，上面没有佛。这倒很奇怪有佛的座没有佛，他就没有顶礼了，因为他没有看见佛嘛，他就围着佛的座，老实问，这是也是礼貌。老人说：“我说我再去看看藏经楼。”这一进去走，我刚刚出门，后面跑出一个小沙弥，就喊他：“什么什么师， 就这种，那很奇怪，我到这儿怎么有人知道我名字？说我师父找你谈谈，他就是小孩到后头去了，到后头去了，进去之后看一个很老的人在坐着啊，他一看见啊，看见一个什么这个，啊，很有德啊，他是很恭敬的行礼。那个说啊，你很辛苦了啊，他说三步一头啊，都这个辛苦了，你给他都双方坐坐，就说了，让他倒茶来茶喝，他就是很好，他就请求，他说我不想走了，我就在这儿挂单行不行？我老说不行，你也没用，你就得回去，还是回去不见。他就又问，他说你这大殿上怎么没有佛呀？啊，我这里用不着。这个，他这个时候说的是法身呐、啊，法身就离一切相了。到了法身境界，啊，就不一定要以这个啊形象来表示了。我这里用不着。那么后来他就请他做开示，告诉他四句话。他当时他也觉得好像是普普通通，后来跟他说了，都是告诉他们将来不久啊，这个庙里头没有灯啊，这文化大革命以前呢，昨天没有灯啊，跟他说了一下，那也没有十分很多，因为他已经在拜，这个出来西装在外面拜，拜了之后还差一点没拜完，这今天已经黑天了，这个不能往前走，正好呢。有一个西藏人，他不是出家人，是在家人，他在上面住，啊，他那有房间，有火，他就在他那，到他那，所以找到他那个地方正好，我就临时在我这吃，我就招待他，供养他吃饭，然后就两个谈天，没事要到那个到做饭的时间呢，他就谈谈嘛，那么他就说是你们五台山有多少人呐、啊？有没有一千人呢、啊？啊，这哪里有一千人？有人来打千佛斋呀、啊！我们要各方面去凑，把所有的什么时候都把它都挖出来，只有七八百人呢、啊，哪里凑出来一千人？这个西藏洞，这个福建的和尚说不是，我到了一个地方，他那一个地方就七八百，你再凑了不就够了吗？这是哪有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这我都去了，叫金刚洞。再说呢，他就把那个旅游的杂志，就导游的那些图，还有古代这些图，都翻开来看，你看有没有这个金刚洞？这一查是查不出来。这几百人的量呢很大，那不能不交出来，没有。没有，他是这怎么回事啊？我去了，这个西藏你呀，我看你是正确。不是不下来了，这句话一说，他坐不住了。他本来已经很冷，很什么的，一边坐下吃饭睡觉了，你觉也不睡了，饭也不吃了。爷爷起来又去拜，大哭，感动了。他真是见到，真是见到我师父了，没有吗？拜到天亮了，又拜到他这个那个金刚洞那个地方，这倒找不到了。他找不到了，后来他就又到这个下山了，临走之前到个庙里，他福建跟福建同乡嘛，那同乡说了这件事情，他就下山了。这个福建同乡就告诉袁彻法师，袁彻法师现在在南方。这个是袁彻也跟我说过，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医跟我说，是真有体质。他一看他是写的几句，说这是只有文字才写的出来，他是四句话，这四句话也我记不得了。你这个，你是一种看法呢，就和这个普通讲的佛教的解释，就横着是一种看法，你直着看也成文。直着看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事，未来的事啊，这有的人就追这个福建方面追到啊，就这就证明确确实实啊，他在那个地方， 这个是唐朝有一个人基建叫金刚窟，金刚窟现在也还知道这个地方，也是在那遇见文书啊，这个那个不是，但是也是金刚洞啊，它其实用来藏花啊，这种东西，所以就是说是现在你们去了之后，文书还是自己要接，还是要做。但是就是往往就是不认识，不然我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也都结缘了，是吧？来喝了，干了，我看这个。
用不起，我们刚刚用过饭。
我们这次去啊，我们这次去台上也是那个也认识的，我们先是大太阳，先是阴阴的，然后后来大太阳，然后又打雷又闪电，后来开始下冰雹，后来又是大雪。然后我们第二天的那个就是几天呢，然后我们一路可以看到五彩的云，
那很吉祥，圣庙吉祥。你这个再拿三本那个。这个玉里面用了很多了，不过我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是这种本子的，古色古香。这个当年的一个老居士九十几岁，他每写一笔字，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照他原来的毛笔写的本子，这个版，所以他可以看出，说这个保留了他自己写的句，啊，可以看说看。我后头做了一个跋，也是用毛笔写的。这次就是现在的书，这个台湾印的很好，就是现在这个是按西法印的，这个是宣纸，按古我们大陆古典的这个风格留在地面。我这张也是毛笔写的，所以是毛笔字。这个老居士就是他活到九十几岁，他们父子都老了，这也很有趣。我一转眼功夫，他那时候有三人新婚，这是多少年前了？五十几年前了，半个世纪以前了。他那个，你让他想回去想就起来。他的爱人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你还把这个书搁在口袋里头？”我在那个西装这个口袋里头摆了一本这个英文的插花名，这全他们都是看。那时候日本人这个知识分子也是很那个，他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你还敢带这种书？其实就很薄的旧根本的插花名，本来是法文嘛，翻译成英文的，我就看着我。
我们非常的就是向往。我们在美国啊，上一次去年我们也到北京来的。后来就是前夫人她看到了妻子，回去跟我们讲。那我们就很想有机会来拜访，只听说啊，没有听说你不见客，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现在就是说，一个牌子是挂在这儿，一般呢就是说尽量，避免一些这个时间也是实在不够用。但是大家这么远来为了我，所以我们就应当要，首先要保证大家，就不能先考虑自己了，是不是？其实将来就是这样，就是事前约一约，比方从洛杉矶有两个月来。他这前两天就有一个人找我在联系，他一直就稍微他们是四五六号到，我挑了个六号，他这样嘛就有准备了。就事前联系一下这种将来
这还是个办法啊。可能有时候真正碰见病了，或者真正很忙，抽不出时间也是可能的。但如果是只要是有可能性，但是远道而来，我们总是尽量的保证大家的这个心愿啊。不就是很惭愧，我就很怕耽误大家的时间。有事那边来了一个人，他也只有三天，他来了之后，他的这个他是抽了这个上半天旅游故宫的时间牺牲了。我说你第一次到大陆来故宫不看很遗憾的，他就放弃了。就这一句也就是说就现在感觉到晚上这个时间方案里说了啊，所以将来可以这样。有问题大家问吗？
什么样子能够我是在修入净土，但是呢就是念阿弥陀佛，但是我是念念了以后心就跑了，然后就想到再回来，回来再念念又会跑。怎么能够使这个就是说关心
他这个所以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这种信心都是会有的。所以我们就是开悟的人之后，他悟了之后也要牧牛啊。是打比方，像一个牧牛一样啊，牛怎么办？就传统的话，牧牛是牛跑了之后，就拉着那个缰绳一会儿蹬回来，所以都有这问题。你现在你不要看这个问题，你说我怎么念着佛的又跑了？你要想到跑了之后你会把它丢回来，这个很可贵啊！我不要埋怨我念念佛之后怎么会跑，因为这个跑是太自然了，就妄想我们太熟了，这个心一直是野的啊，他这个没有受过这个公司这个约束，他想跑他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要说他是很觉得还应该自责，觉得有自己不要失掉自信了。就跑了之后我还想着把他拉回来，我但是已经跑了，我还有出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很可贵，这不是一种制服能够解决的。所以这个妄想一除妄想，第一天凉。哎呀，我要去妄想，你这个思想就是妄想，这去了一天了凉。所以念佛功存的妄想自然不起，这是一个真正用功后的一个结果。功夫存了，这妄想是自然不起，非强之始无也，不是勉强的，没有。那么有一点可以帮助的呢，就是说可以加一点观想啦，加一点什么啦但是说只要是心收回来了，就还是心静不念。最好的一个办法自己听，用耳朵听自念自听所以这也是等于法文，这上这一句听得清清楚楚，反正这一句你听见了，我也听见了，你这句就是念了。你要只管这一句，你不要管一句之一句之间有没有妄想。你看，只要是我这一句，我就管听得见，你这一句就是真念了。念了嘛，这一句都一点听不见，那就不行，那你这一段这个工作就不是虚空，所以利用耳根。所以夏老师是念来字句。用心听，用心听，注意在听，你不出声一样可以听见，默念也听见就利用耳根，实际上就是那个都摄六根呐你说这些根呐都摄住了，是吧？不管是一根还是摄，我要再念，我都在听，
这种都都扯来的啊，所以就容易发生这个说法，都说六根经验相继啊，啊，但相继的话就不对，对不对？就自得心开啊，那自得是经验相继，自得心开，那就开悟了，那个心开是开悟啊。那还不是这个是不是是理一心的，那不是是已经理一心的，我说大势之菩萨成就有这种成就，就这种一句一句念，我们现在先叫他不管相信不相信，就是一句一句人听见，听见就是真念真修，有妄想就只对下头有妄想，我就是收回来他念啊，任他妄想纷飞，听我念佛分明，你妄想执法是吧，我不念佛分明，我妄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分分明明念，你不妄想他们乱搞乱搞事不理他，那对付这个念念听就是就是我们的本事，就是你不要去跟他说斗，有那个压他了什么什么，越来越乱，就越对付谁呀，那个是你要再动的话你不要动，你越搅越搅他越不越不越不会打不越不了，静坐的问题，就是在静坐方面，还是有人翻译法门的观念，还是静坐？你这个是用的是这个指观，用的这个小指观的六妙明文呢，还是什么？你还是打坐都是打？
我是拖累门。
啊？
还是拖累，我是拖累门。你还不懂很多法门哈，你说啊，上一次哈，我姐姐觉得我静坐下来，我们手足的清心，不管外面有声音没有声音哈，就反正就是说不去理他，不去管他。我就想请教，就是说自己学一个法门哈，比较容易自己还是找自己的经验还是法门才能够。
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戒定慧嘛，是三无漏学嘛，都是好的嘛，所以我们静坐可以得定，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定和慧就不一样啊，这个戒定慧是三种啊，说强戒就六度啊。那还要加上布施啊，啊，戒久了持戒布施忍辱精进，加上忍辱精进，说这加上这三个，不就变成六个六度？打坐是属于第五度，是禅定。那我说戒定慧那个定是一样的，那是第二个度，再说六度的第五个度。这前五度如盲啊，前五度跟瞎子一样，第六度才有眼睛。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有时候搞混了，因为禅宗就是打坐也是禅宗，不是打坐是禅定，禅宗是般若第六度啊，这是这个只是禅定，这还只是你要没有般若不能到彼岸，只能修福，那禅定的福很大呀、啊、你拿多少美金多少黄金拿出去做布施功德大呀、啊啊，禅定的功德很大啊！但你的福报要尽了，就是阳剑射虚空，射虚空所以上得很高很高，但是地心吸引力又下来了，所以你就是这种福报，你可以享受升天，等你这个福都享完了之后还脱落，这个问题在这儿，这打坐不是不好，啊，也是佛教里需要的。但是光是这就只是修福啊，这个他是还没有眼睛啊，就不能是波罗蜜啊，这是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如果你打坐就坐下来之后很清静，在这个时候你或者念佛或者喜欢持咒，你来持咒，那这就不一样，因为你现在打坐是完全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吗？而且自己的无始以来的冤孽种种的，他是不甘心于解脱的。所以佛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讲嘛，你不用咒来加持你， 你要靠打坐来能得到解脱是不可能的啊。他这个刚才缠绕你啊，就是必须要依靠我他力，所以念佛是他力门，上弥陀的愿力，上弥陀的名号，弥陀的功德啊。所以一个好好念佛的人，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派25个菩萨来保护他，随时随地的保护，你跟大乐的不一样了啊。就在这个里头呢，就是说啊，就还要以这个具体的禅定上怎么用功，当然有很多啊，但是总之你还没有出禅定这个范围，还没有出我这个前五度啊，还没有出过这个修福的范围，还没有出过就纯粹的自律，难免有魔障啊。所以如果利用这个打坐的这种修持里头啊，你可以或者是持佛号，或者是持咒啊。这个咒嘛，叫真的叫乱学，现在是在美国这些传秘书传咒的太乱了，这太不像话了，简直不像话了啊！那样就还不如不念呢啊！所以就是说还是净土稳当一点啊，就是说这样的话你这个做起来，很多人也这么主张嘛，你静坐之后来念佛啊，所以就是都是最稳当的方法。
对，我的意思也是好几种，大门念佛好了，但是呢，也自己可以从静坐里面来修补我们的自己心呢，这个也是学这个方法啊，希望我们达到。我们也可以念一个，就是普通咒语，让我自己我的念的步骤，一面打造的成一面的全部的正面的。
这个可以，你已经有了咒了，就在念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清静下来之后，你清静一会儿，啊，你们看清静多久，你就任意他去清静，那都可以，啊，但是这里头就是要注意，就是不管出什么境界，都不要去管它，啊，好的也不要去管它，坏的也不，佛来也不要管它。魔来也不要管他，一切不管他，不理他啊。这个不要勉强求这个大坐的时间长，那个很清静的时候，原来人就坐下去啊，心乱的时候就可以下坐。你已经有罪在前头了啊，那这个念准提的功德有罪在前头了啊，那这个念准提的功德很大嘛，啊，这个是念准提，它是一念准提就到。所以格色本尊，它是有格色，它的愿力是不一样的。准提特殊的愿力，就一念就到。一念佛好，刚才说，阿弥陀佛派25个大菩萨保护你。就格色它都有它的这个特殊的优胜的地方。简明圆通看过吗？人家准提的人可以看显密圆通，显密圆通专门讲准提咒啊，他赞叹这个准提咒，那是增加很大的信心的 啊念准提咒，你可以不要念那么长，那个咒经就够了。准提跟六字大明咒不阴阳很深吗？那准提也是念六字大明，你是念咒之后的，然后才静坐，这个就结合在一块了嘛，这个是一块。一边念一边静坐，一边静坐中一边念也是可以的，这都可以，这两个都可以。那你不是单纯的去打坐，单纯去打坐，这个很多是很啊，有时候不很平安的，这样。
如果
是我们
要
诵
经的话，
你看，
就
念
无量寿经，或
者还有什么其他的经需要？你看什么经啊？
我现在
在
念
无量寿经。很好，是夏老师会给你本的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时候的一个很殊胜的因缘，以前就没有啊。
啊，所以咱们这个对中国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有单行本的只有一本，就是这个隋朝的会员，加唐朝的加强那一本没有单行，在大藏里头。我说什么大藏里头抄下来的？可是阿弥陀经有很多很多注解，就因为没有好的本子，现在这个无量寿老师这个本子出来，去年一年就在台湾印了20万本。一年期间，大家这个净空法师告诉我，最近有人一天能念12部，啊，这个很惊人啊，很惊人啊！一天他就要接受这种菩萨的了，啊，一天念12部也是很惊人的，啊，但是很长，我一天念12部，那就成天在念经了。这无量寿经它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一部经确实，我就我刚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赞叹这个善门啊，他简直接写出来，咱们这就是华严经啊，那禅也就是禅，也就是密啊，一切众生都靠这个来。那所以你看一上来这个释迦牟尼不是赞叹阿难吗？你问的好啊，有多么大的功德啊！将来一切寒林呐、啊，就是一切众生都因为你问了得度啊，就你一问了讲出无量寿经了，就得到度啊。那最后经都没有了、啊，还这个经还留着，还有100年度众生，所以在这个时候才放光呢。所以将来就从现在起一直留到最后，什么经都没有了，好像这个时候无量寿经还能放光。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无量寿经，他再说人的智慧都这么差了，还能接受无量寿经吗？啊，还应当是接受浅一点的，那这个经很难的。原教的经啊，法灭尽经里头讲了，法灭尽经叫做法灭尽经啊，先从楞严灭起，就现在已经有人在那说楞严是假的，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啊。将来这个佛教说，将来第一步灭是楞严，那有很多人几个大学者说楞严百昧100样都是假啊，很多这个让大家这样的学说成立了。都说是假的嘛，这不也念就灭了吗？第一步灭是楞严，我早说了。最后灭的无量寿经，这时候众人怎么懂呢？我就说，说你看那个灯没有，灯到那个自己点的油灯啊，蜡烛也一样啊。最后它要灭的时候特别亮，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回光返照，特别亮。人要死的时候，忽然间会精神好了。然后特别能说些话，好像很好，接着那就不行就要走了，这叫回光返照。那这100年就是佛法的回光返照，啊，都还能念无量寿经，还能懂，他那时候光特别大，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倡无量寿经，就是为了这个法一直传下去，到最后，到最后100年，大家都靠这个来得度，这经非常好。当然是净土经里头还有。就三经嘛，阿弥陀经啊，啊观音啊，啊就是这还有一个那个五经啊，那五经，都是应该读的嘛。大师是圆通章啊，这一经就不在这样的一个经里啊，再有读一些好的注解，阿弥陀经里头啊，会出现两个注解，一个就是阿弥陀经的，一个是某一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一个是你和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疏通啊，对阿弥陀经的要解，你还可以买一部圆音法师的讲义。圆音法师把这个要解他讲过，他有讲义，他又对要某一部误了经啊，这个圆音法师就把他的这个注解也讲了。所以这样我们看就更容易了，是吧？所以可以从这个入手啊，从圆音法师的现在就是这个你们还不会在直播上海吗？
我已经有买到
了，买这很好，这很好。还有就是那个行安大师叫法菩提经文，叫法菩提经文这个圆音法师也有讲义。所以我们要三辈往生呢，就是要发菩提心要一向专念，那《教法普度经文》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一般也可以读，直接读也可以了。
如果有圆明法师的讲义呢，就更放心了，也可以给别人介绍，因为我们就有根据啊，圆明法师这么讲的，我们就放心了，不会出错啊。你这也就这样回答就很好，这都了不起的，这个大的莲池牟尼啊，了不起的人物啊，而且离我们不很远，明朝六皇近，所以说我们的思想我们还能接得上啊，就读了非常好。这个瑞善，你这些经也可以读啊，我比较净空法师宽一点，他是非常宽，我比较宽一点，你比如像金刚经的什么都可以读，对吧？稍微宽一点，融会，他的这个，因为自己这个思路啊很开阔啊，他这个法法呀，他都是相通，都是讲的是一件事，就讲庐山吧。就看横看成岭，则看成峰，是吧？那山，你这么看是个长的岭，你这么看它是很，那是个庐山，是吧？横看是岭，你这么看就是庐山峰，真的，那都是庐山，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通净土宗的理解。而且多一点，就和其他的同修，我们的共同语言也多一点，啊，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啊，就交流心得经验，可以广一点。这些书读诵大正，经书都讲了嘛，这往生的正因是读诵大正，所以大正经典都可以读，说起来是不是？但要看你这个时间，你很忙，工作很忙。你读诵大圣去了，把你念佛耽误了，这就不圆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定课，那么保证了之后，那我们尽力的去读诵大圣啊，同时有注解的开始啊。那这样的话吧，我们的发菩提心，又发菩提心又肯念，那不就万修万人去了，是吧？这完全不就是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你父母真愿意去。不是喊口啊，你真的去做嘛？我你这做这两个条件，一个是一向专念我念了，一个是要发菩提心，我这拼命研究什么是菩提心，难道我就是要去发一点点发起来，是不是啊？那菩提心是，那我就是要学慈悲，大愿是我大愿啊，这个般若好是般若啊，往一点点的菩提心，没发才叫他发一，发之后叫长。长了之后叫成就，得成就了就行了，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大家是肯心净土的人，我们就是肯信佛的人嘛，就是广一点啊，都应当就是很至少要看重自己。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事业，就是说要把这个正法的这个正字啊，还有这个正气。不能抬头，不要叫这个许许多多的啊，这个什么冒充的或者别有用心的种种的，在这弄个这个乌烟瘴气啊，我们要讲到这个很，这个道理，正确的道理啊，大家能够都很明白。这个信徒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有很多人很肯做功德，拿着很多钱来，这个当然是比那不肯拿钱的人强一万倍了。但是说是这都是所谓这个人间福报，真正的就是要护持正法，我们要把那个钱给到那个邪门邪的那个东西，他拿了那个钱砸就做坏事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这个，所以哪一度都不能没有智慧。然后说拿钱给人家布施嘛，你布施离开了智慧，你也做不好布施。啊，你这个，你守香能给小孩子玩吗？那我们要做香，你说我除了我把香给他，他打的别人打的自己都不得了，你不能给他。我这叫分别对待呀，是不是？所以你没有智慧，你做什么也做不好。 所以我们要就是要处理这个正法，每个人我们从自己要求啊，从这个自己方面去求啊，就是就从我们不停发生，我们慢慢的根据这个条件啊啊，就我们所能够接受的界定会享受的界定很严格去遵守，不要去贪好心啊，我就受了菩萨戒了，怎么说？我不要这样，我们要是肯定要知道，能够像某一大师，他就退居学界，其实就我走不了啊，这个会走大门界。但是我们对于某一大师始终是非常恭敬的，因为他退戒而不恭敬他，对吧？那是这个印光法师赞叹他，他做的这个要点，这个都说是，释迦牟尼佛自个做也不能超过了。所以这个书大的真是可读的，不管你进不进信徒啊，这个某一大人是九天都不写出来的，我这么精彩的一部书，就是阿弥陀经注解第一只花了九天，那个不是做文章，就是从信徒流出来的，那惊艳极了啊，九天了，所以这些个法宝我们还能遇到，这很大的福气。
请问我是从热门，我也不知道该收净土宗还是禅宗还是天台宗，还是否是收什么宗，是要看个人的本性还是心得，还是
心去？实际上说老实话，其实在印度最初也没有分这么多种、那么用我来说吧，我也不是严格的哪一种啊，就是这种的，但是我们总之是要对佛法一步一步的深入啊，不是先去，我先认定的时候再去学，而是现在就是去学一学。当你发现你自己最适合于什么的时候，啊，那么你再去认定，在哪一个地方深入。所以还先是有一个广学的过程，比较广泛的学一学。你张老师那个最重要的是广学原味深入。我为什么要广学？就是为了要深入。你要挖一个洞，再挖一丈深，就这么粗。你就是一开始就这么粗，一丈深挖不下去啊，就要大一点，那挖一丈深，底下去然后粗一点。就广学就是为了深入，深入以后你就一门就修一门了，一门就是古门，一门就代表一切。就现在不忙，就是说决定。我就是说，从一个供参考的意见和许许多多的法门里头，净土宗比较最稳当啊。所以对于当时净土宗比较稳当啊，就是说有很多在冒充啊，冒充我是什么大德，这个在净土宗的冒充很难。这个禅宗和密宗也在冒充很容易，这是特点。冒充很容易，这禅宗他可以随便说，他说的是毫无道理，你不说他就说是不成，因为他非常高深。这个密宗也是如此，他这个你看，对于智慧就绝对的信仰，绝对的要听话。你犯了事之后，你不许怀疑老师，你看很少冒充啊。你像这个净土宗，有师父总要是学点师父，总要讲的不把经典的问答主要答得出来，他主要念佛。你要看人他不对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就是不。而且我们这个净土宗，一定要靠个师父。他这个还有一个，那这些经论你就自己去学嘛。不像那个不是这个师不师父那个师父不高你就不会。我密宗给你给一个法本，师傅不教了你也不会，那就困难了。那师傅你要讲不对，你就很不好办了。就说起来是净土宗，他就是天经万论共识， 啊，不统一好师傅，所以跟从这个地方转来，大师兄来什么？啊，
现在我目前是开入门，我看了好几部经，像《金刚经》、
《
妙法兰华经》，我本身在持咒持那个大悲咒。
啊，
但是我又想学那个准提咒。
准提
那我母亲从小就在我在读书，她在念，所以我好像很自然就常常想着那个
这准提好吗？那是他们说准提。
对，但是我这就是说，因为自己现在有那么大了，所以就有点怀疑，在那边看来看去就不知道该。现在又最近就说又听到。因为我最近接近佛教大概两年三年左右，那最近这一年是比较更多一点，那又听到净空法师讲那个像无量寿经啊，这个我还没有继续去看。
那个准提咒很好吗？不是母亲念，你跟母亲学就可以念吗？
不是，他从小在我他念，就是有时候我读那个大悲咒的时候，很自然会想到那个准提咒，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
上次就说你显密圆通就特别赞叹准提咒，啊，这个准提咒不可思议啊。
譬如我又读那个大悲咒，然后我又读准提咒，
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那他到我又读那个无量寿经，
没有矛盾，
那不是杂了吗？
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你看现在假设是一时你还都舍不得，你都这么修，还都这么修，啊，都有不可思议的。
那假如净土宗就是念经而已呗。念佛号，
你现在你没有念佛号是不是吗？你就念经。
我有念佛号，我每次念完大悲咒四五次，然后就吃饭。
你现在你这个名字我已经摸清楚了，你这是个秘境兼修，密宗和净土宗兼修。这个圆明法师的话，秘境兼修，他亲自跟我说的，秘境兼修，万修万人去。啊，你这就是秘境，你念无量寿经，大家都是净土啊，你还念佛号，净土吗？你又念大悲咒，又念准提咒，那不是秘吗？你都在那修，这是兼修。还有中国过去的那个念净土的人，你说不念大悲咒，不念准提咒的人也非常少，他至少他还念个往生咒嘛，那都一点咒都不念的人很少很少，所以都太绝对了。也显得有很多限制，这是自然一点。一上来但是你要有一个重点，都要平均使用力量。那现在你还形成不了重点，你先这么修再说，将来你要自然而然的选择一个重点。你比方说将来以这个念佛为主的话，你这个大悲咒嘛，这个念一天念三遍七遍，这就是拿这个无量寿经跟净土佛号的多修啊，准提咒也可以固修，你现在有多少，这就是一个情况。这虽然是兼修，但是有主有次，以密宗为主，那拿这个大悲咒啊、准提咒多念多念呐、那这个无量寿经几千年一回啊，是不是啊？一天念几品呐、是不是啊？那佛号一天就念着念着一段，那你这个净土宗就变成次要的了，密宗就是主要的。这还都还能往上，但是就是说，这个都看个人的你这个真实的发心和你这个努力的精进的这个程度。
因为我其实本人并不喜欢密宗。
嗯。
我不会念咒，就是靠近密宗。所以我甚至我要念那个经书。就是说念那个无论寿经或者念妙法兰华经或者念经 多一点，里面咒多一点好。
那你这个说更肉更清楚了，你这还就是啊，这个我们过去所谓中国的这传统的佛教徒的说法，这是这样，咱们不要就这个说法啊，念经念不好，那还就单念一点咒。你看和尚是大悲十小咒，和尚上殿不就是念大悲咒念十小咒？所以那个金刚法师是说他们是台湾运来的。一个小白包护身的，就大白肉吃小肉嘛。他天天上座就是那个，这个上殿就是那个。你说和尚是不是这么不是？但是他要念大白肉吃小肉，这就是中国的过去的这个佛教徒的一般的学法就是这样啊。你还是可以先从这么学起，将来总是不要一下子先勉强自己怎么样。你先修，然后之后自己慢慢会行，发展，自己能找到一个最适合于自己的。
因为现在我有点慌乱，因为听了太多了，好像觉得要从何开始，就是说好像摸不到门路。因为我自从听了前夫人讲了以后，慢慢明白了经理以后，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宗的，然后有各种的那个 difference。不是各种的不一样，所以
你不用问你这管说，你就不用说。
所以就是说好矛盾啊，所以
不要紧，你这个这样，这个用这样看这些经书，我这样的这个对象孩子，因为你不读经啊，不了解佛教的经王，这经书还是要知道它多重大圣。把这么大圣里头以无量寿经做基础，而且你又像又有一个机缘和净空法师在接触，可以跟他听讲，可以听他什么，这都很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在大悲咒你就是每天念上若干遍，准提若上若干遍，现在也不叫做长杂那么就这样修下去。
那我会不会念得多的走向密宗一点？不会了，
不会。
他的意思就是你念佛号啊，而且说你有70%时间念佛号，30%可以念
咒。由于宗主很清楚，在我这个大经节里头讲这个一乘专念，不是我讲的，古人讲的，这一乘专念里头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以为主，觉得做辅助，还叫一项专念。所以你就是念点大悲咒，念一点这个准提咒，你还是以这个念无量寿经念佛，你这也还叫一项专念。所以这个定义下的关系，它有三个定义。你一个什么都不行，就念佛，这要叫一项专念，这个太严格，太没有，咱也没有说对哪个对哪个不对，这都可以换方。所以你就喜欢严就严一点，你喜欢宽宽一点，都有用，都各有利弊，
哪一个来的成就最快？
哪
一个来的成就比较快一点？
主要还不是，就我的看法，不是个方法的问题，还是个发心的问题啊。方法怎么都可以，方法不是绝对的。就是你如何发心的，你的见呐，所以猿人呐修一天等于普通人修一劫，这就不是个方法问题了啊。你说这个见解是圆的，你这一天的修持和一个普通人修持，就是日劫相悖，你他修一劫就跟你修一天功德一样，所以说重要的要快呢，就这个是决定性的。要知道自己的见。
我有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林太太问念佛，你说就是我们念耳朵听这边念，那我们要不要数这个佛号呢？
记住。
要不要记住呢？
每一大师把哪几佛都来记住。
还是要记住。
那听不敢听，记住不敢记住，但是这样。你当然你在办公室在什么什么地方，你这个佛珠不能拿，你不要没想拿。但你要可以拿的时候，还是拿着。我听某一大师就拿去念佛珠来， 他这个拿着念佛来计数，有好多原因，一个是念佛珠有功德，还有就是说，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珠不离手，他这个可以帮助你，可以提醒你。所以他就说他这个可以，你这个拿着的时候，他会有他有他的作用，而且可以不少有约束，不然就是一滑就滑几没有了。说我规定一天念一万，这个数目在那儿的，你没念满，他这个数目告诉你没念满，你懂这是没念满。你说是不计数，那你就是这个被挤了，你也不知道。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也有人主张，不要拿念佛珠了，就是拿呼吸计数，这都可以，这都不是绝对的。不过说起来，我们出家时候是以有念佛珠规定的数目，按照数目作为定课，这样修稳当一点。他们拿这个书补充了没有？像还是咱们不知道，再拿三本。
他那个计数的时候，你是说是练完是练
一粒是一个数呢，还是说练完一
圈
才
算
一圈，然后不是说一天两天三天这样就是一粒呢？那这里有好多种，像我这个就是从日本练珠，我都念一串，我这一天，这个数是乘法，不是乘法，我这是乘法。是四位，我因为还带一本给谁？带一本给叶曼。
好，
后边你给
他
出一本。
他知道我们，对，他让我特别问了以后，我操，他说他如果能够
问
一
个问题的话。
他不要说他很忙，不一定要说要挤时间了。我们很巧，在他这个刚结婚，我们同房走的，刚见了两次面，彼此不认识。他没看出我，我也没看出他。后来甚至把他名字搞成我想起来了。那写出什么来了？就观音塔，也就吃素的。所以大悲咒是比较严格。
如果说不吃素
的
大悲咒，
这
也有用吗？
不是说是没有功德，就是不圆满，应当吃素。那绝对不能杀生啊！你要吃活鱼啊，蒸螃蟹啊，你这样来念大悲咒，那就是并肩也不慈悲嘛，就不能够大悲小悲也没有了。有的时候嘛，这个。反正就是说，我们总是说，我也非常通情达理的，是吧？就看身体情况啊，就是实在不方便，是吧？就不要那么做，必须要砸锅，什么都弄掉我才能吃。你炒完荤菜的锅就不觉得炒我的素菜，家人都很麻烦，也弄得复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圆融一点。总之，我们体会一个精神。这是大悲观音是悲悯众生，我们要念这个咒，我们就要觉得这个悲心啊，所以因此就恼爱众生的事了。是吧？对于这个保护动物，他们对于这个被护人穿的皮大衣都在抗议啊，就这样就废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大悲咒穿皮大衣，那还不如他们那个保护动物的呢，就这样。就这一些啊，就是我这就追求那一些。你看你的毛衣还可以穿一件呢，我看还是可以穿的，你已经买了，穿在身上是吧？还是可以穿的。
那真正按照戒的话是不能，是不是？毛衣
倒也没有，倒也没有，还没有这么严格，还没有。我真正的根本上说实话，寸丝寸毛都不行。